个就是安全 security， 一个就是意义 significance， 或者说价值。每个人都在追求这两样，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价值。安全是第一的，没有安全你就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每天担心明天怎么过。平安非常重要，失去了平安就像一部汽车，你的刹车出了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是有这个体会。我记得很多年前师母跟我还有我们的儿子一起去黄石公园，我们从来也没去过，以后也再也没去过。开了一部车子，很快就要进到黄石公园，翻过一个山，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开车，他发现他的刹车出了问题。从山上下来，在这个下坡路上刹车不行了。他这样一讲，我们突然每个人的心都提起来，再也没有想到黄石公园有多么美丽。每一次下坡的时候都在提醒，如果稍微快一点控制不住，那就不是黄石公园了。就这样，总算神的保守我们下来了，但是我们再也没去黄石公园，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去过，没有兴趣。我们只希望能够保住安全。后来一发现原来刹车的那个皮没有了，刹车皮磨损了，所以呢总算神保守我们找到一个地方修理了一下。哎呀，希望你的刹车不要出问题。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有的人说没有工作，没有什么身体等等等等，其实最大的做人的困难就是没有平安。所以你要努力，你要多赚钱，你要多读书，在中国我们从前还要多生孩子，你要好好表现，有时候真是为别人而活。因为你缺乏对自己的信任，因为你缺乏生活的保障。我们都在追求一个平安，这个平安来之不易，心理的压力已经成为发展生产的巨大阻力。这次金融风暴，美国投资政府出钱7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多大呢？7000亿美元，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要出3500块钱。但是你知道，为了这个精神压力，美国每一年都要花费7500亿美元，比国防经费还多，比这个救股市还多，每年都要花，因为多少人心里在那恐惧中，在那个不安中，需要吃药，需要看病。所以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一篇社论，它的题目是我们能够对付压力吗？美国的武器非常先进，它可以打败世界上任何的敌人，但是有一个敌人美国永远打不败，这就是精神的压力。医生告诉我们，越来越多的病都是因为精神的压力。今天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正在受精神压力的痛苦。忧郁症已经是那样的普遍，它将来要像感冒流行的这样快，就像 流感那样快，将要成为我们人的第一大疾病。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人心中没有平安。2008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从年初开始，中国的南方特大的雪灾，这个雪灾造成很多大城市停电， 人们在黑暗中度过了新年。到了五月份，四川发生了地震，多少人被困在山上面，没有吃，没有水。这是我到四川，他们告诉我，很多地方的困难，外面还不知道。很多人以为马上食品送去了，马上水送去了，不是这样。好多人困在那里，买不到食物，买不到水，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到了九月份，美国突然出现了金融风暴。哎呀，这个金融风暴来得非常突然，就像海啸一样。在十月份第一个星期，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就是上个月的第一个，美国第二大的投资银行 Morgan Stanley，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银行，在一个星期之内，它的股票下跌70%。多少人在一个星期之内，他的钱突然损失了70%？哎呀，这个损失你简直都无法想象。所以现在用一个很好的名词叫蒸发了，钱会蒸发的。开始很多人不同意或者不了解，为什么政府要拿钱去帮助这些银行，帮助这些私营企业。银行他做的不好，他经营不良，让他倒闭，他有自己的责任。为什么要用国家的钱，为什么要用老百姓的这个税收的钱去帮助他们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你仔细想一想，银行怎么来钱？银行的钱是谁的？银行的钱是大家的，大家把钱存在银行，银行才有钱。银行的钱就是大家的存款，如果银行倒闭了，人心就不安了，那国家还能够稳定吗？今天不要说我们现在住在这里很太平，只要告诉我们啊，这个山镇的什么银行，这个 Bank of America Yakima 这个什么钱 Federal 马上这个钱啊不行了，赶快来取，不取就没有。你看看好了，多少人要比那个礼拜五晚，礼拜五这个早晨这个买这个买这个便宜商品还要挤在那里去拿钱，这个叫挤兑啊。哎呀，我看到王马这个被一个人被挤死了，是吧？这个礼拜五早晨，那如果我们的银行说要倒闭了，你看看要挤死多少人。美国的7000亿美元花下去没有结果，现在要花8000亿再花下去。一句话，要用钱来买个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当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晚餐中，他给了门徒许多重要的教导。他告诉门徒，我虽然走了，我有遗产留给你们。你知道耶稣要留的遗产什么吗？两大遗产啊，有的解经家这样说，在约翰福音这段话里面，耶稣留下两大遗产。这个你要很清楚啊，你自己是享受者，你结果享受者他不知道留给你什么遗产。第一大遗产是什么？第一大遗产是什么？啊？是什么？圣灵，很好。这是一个基督徒能够享受的一个最大的遗产，他要把宝贵是圣灵拆下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享受的第二大遗产是什么？是什么？平安。哎呀，这个平安才宝贵了。你要体会一下这个什么时候耶稣要离开他们了，这个离开他们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多大的影响。门徒跟随耶稣3年了，现在这位老师突然要离开，让大家独立的去面对犹太人的 逼迫和挑战。你知道门徒心中是多么的恐惧啊，多么的不安呢、啊？因为这批犹太人是很厉害的，这是一个不好对待的，这是一个不友好的社会，动不动这批犹太人就要干什么？动不动就要拿石头来把他们打死。当时他们流行的就是拿石头啊，拖出来拿石头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我也没有这个体会，但是我可以想象，用石头来打你到底什么味道？我常常喜欢想这个问题，因为保罗这个斯提凡首先是被石头打死的，还有那个行犯这个奸淫的这个女人，是吧？好多人也要拿石头打他。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有很多人犯罪了啊，我们马上其他人把他拖出来用石头来打你的话，你什么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石头打是很一下子可能打不死的，是吧？一块石头砸上来不一定死的。为什么有很多人要做叛徒？为什么很多人要讨好犹太人？就是害怕。害怕什么？害怕痛苦。彼得为什么要三次不认主？他见到一个死女他都害怕，他要诅咒，他要发誓，他要通耶稣划清界限。他干什么？他害怕被社会抛弃，害怕他的家庭，他的子女要受连累。哎呀，这一批门徒太需要安全感了。今天耶稣走了，留下他们独自去面对这批很厉害的犹太人，他们心里没有平安。啊，当我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这样想，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想？我们以为不幸的人呢，碰到不幸的事情都是那些比较倒霉的人，倒霉的人他才碰到不幸。我们正常的人不大会这个，一般来说他们是运气不好嘛，所以好可怜嘛。大部分人正常的，我们走在路上我们会担心天上突然来一个榔头一下子把你砸死吗？这是很少的。或者哪一个人跳楼正好跳到我的头上，我们正好山镇也没高楼，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只要做好人总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但是随着你年龄慢慢增大，你慢慢就会明白一句话，我们古人说的，中国人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次感恩节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位慕道友，我们山镇这次好像风暴来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大家都说很安稳。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在我们的山镇，就在我们这个城市，有的慕道友已经在困难中，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正式的工作，转成临时工，失去了他们所有的福利、健康保险，正是他们最需要经济健康保险的时候，正是他们的家庭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他们正式的工作。哎呀，你虽然自己很顺利，你现在还没有，你要想想别人呢。你知道别人正在困难中吗？我自己也是一个例子，开车开得好好的好多年了，就在今年2008年，我两次被后面的汽车撞了，一次是年轻的女孩子，一次是年轻的男孩子。如果我们三镇年轻人再多一点，真叫防不胜防。有的人上个月房子的价钱是50万，今天只有30万，是谁偷去了你这些钱呢？在我们平常的买卖中，你赔钱人家赚钱，但是在这次不是哪一个人赚钱，我想赚钱的人极少，是大家都赔钱。 财富蒸发了，财富叫蒸发了，现在这个字用得非常普遍。百年历史的金融巨头倒下去了。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你是理解不了的，正是那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些未知数，构成了人生中的危机。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你作为一个人，你是无法避免的。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笔遗产，非常宝贵的遗产。可惜作为合法的继承人，我们常常不懂得珍惜这份遗产。所以耶稣要特别强调，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哎呀，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我将我的平安，耶稣自己的平安。今天不是总统马上就要离开美国总统的岗位了，他能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吗？不是总统有平安吗？毛泽东他离开的时候，他能把我的平安给我们吗？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哎呀，这个平安要加上我的这两个字啊，你就够你好好想想，这种平安和世界上人讲的平安不一样，和世界上人所想要的平安也不一样。你想要的平安和耶稣讲的我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人所期望的平安是什么？叫平安无事。我们送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祝你一路平安，就是指路上你不要碰到意外。但是你知道每一次旅行啊，你总要碰到一点意外的，不是大的意外就是小的意外，否则旅行就没有意思。每一次都一样有什么意思？就是有点小小意外才有意义。耶稣要他的门徒搞清楚了，真的平安和假的平安是完全不同的。希望你能够体会耶稣说我的平安是什么。我们现在来体会一下，为什么人没有平安？严格地说，不是没有平安。你的小日子不是也过得很好吗？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我们很多人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自己的妻子，还有一顶帽子、一份很好的工作，工程师、科学家什么家。但是你觉得满足吗？你觉得安全吗？有的人不满足，常常忧虑睡不着觉，因为怕这些东西很快都会失去。有的家庭确实发生过这种变化，看着别人来买他的房子，看别人来搬走他的家具，一夜之间都没有了。今天一个名牌商品一出来，假的商品就要模仿它，冒牌的商品马上就会出现。对平安也是这样，这个世界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所谓平安，健康保险、人寿保险、房子保险、车子保险。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它的名字就叫平安，平安保险。平安保险公司要保你的平安，很多商业广告也告诉你，广告很多广告就是这样打出来，只要你买我这个商品，你一辈子就能享受，你一生不用操心，你就有平安。所以说平安有两种，一种是自己在安慰自己，用人的努力来达到平安的境界，另一种是耶稣所说的，它是一种礼物，这个礼物你只能够接受，要赐给你。搞清楚两种平安，一种平安是你靠你自己的办法，一种平安是作为礼物去接受的。人需要平安， 正是有这样一个市场，所以人也会自己去创造平安。这种创造出来的平安不是基督教，这叫什么？这叫现代心理学。今天我们这个现代心理学非常流行，到处都在做讲座，在教会里，在外面，在什么地方都在做，大家很喜欢听。大家有的人以为跟圣经差不多，跟信仰差不多，你一定要搞清楚，这叫现代心理学，这不是基督教。现代心理学很吸引人，可以达到所谓自我解救。他们对那些面对不幸的人，他们提供两种方法。我们先把他们这种平安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谈真的平安。哪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你不要去管你当前的困难吧。困难来到面前，不要去把它当一件重要的事情吧。成功和失败没有什么分别吧。健康和生病都不一样，打发日子嘛。一句话叫什么？其实这句话很早就有，叫看破红尘。人生就是一出悲剧，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这叫什么？这叫麻木不仁。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用这种办法好像也能够对付得与失的痛苦。当你失去了，你很难过，不要难过嘛，失去就失去了嘛，生不带来嘛，死不带去。这是逃避，这是脆弱，这不是真正的平安。第二种方法，他们让你自我安慰，自我鼓励，告诉你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要坚强，要沉得住气，要用平常心来对待得与失。风暴是难免的，当风暴来的时候，能够跑掉的人不多，所以你没有跑掉没有关系，吃一堑长一智，好日子还会来到的。这些教导对人是一种鼓励，我承认是一种鼓励，是有积极的作用，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来自心里，不取决于你头脑如何去想。很多人的头脑充满了知识，包括心理学的知识，自我管理的知识，但内心深处却是一片真空。我们要小心啊，你真的要小心啊，要小心那些假先知，要小心那些假教师，他要欺骗你，他们要推销这个世界上的平安，他们要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你就推销世界的平安就算了，但是他还要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教导人，你要怎么想得开，怎么才能够自我感觉良好。圣经耶利米书八章九节说，智慧人惭愧惊慌，被禁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他们轻轻活活的医治我百姓的神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稣基督要把平安带给你，这是真正的平安，不像世界所提供的平安，那是假的平安。就好像一个喜欢喝酒的人，酒能带给你平安吗？好像能的。当你喝了酒，你可以忘记一切，你一时痛快，但这只是麻木，不是解决问题。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平安，因为耶稣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许多人没有平安，不是太穷，不是知识太少，不是朋友太少。没有平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按神的标准去生活。我们都是罪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听，这是神对我们的判断。 尽管我们是罪人，但我们是有盼望、有出路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生，他宣告了罪恶势力不能永远控制我们、压迫我们。他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为我们开通了一条通往神那里去的道路。这是一条永生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通往平安的道路。耶稣的平安是一件礼物，不是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对于礼物，我们需要接受，如果你不接受，礼物再好也不能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还是没有平安的原因。有的人他给我提出问题，他说，你们基督徒难道都有平安吗？这次金融风暴来的时候，基督徒都心里很平安吗？有没有基督徒也跳楼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厉害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想在很多跳楼的人里面有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也没有平安呢？你既然接受了这个平安的礼物，为什么没有呢？那么我现在就给大家来看一段经文，那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也没有平安呢？你知道这个问题吗？你知道怎么去回答吗？马太福音11章28节，这节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再读一遍，慢慢去体会里面比较深层的意思。你听我读，你好好去思想。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注意了，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吗？这里有两个安息。第一个安息是什么？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这是第一个安息。第二个安息是什么？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第一个安息是为劳苦担重担的人预备的，第二个安息是为他的门徒预备的。当你认识了救主以后，你已经有了安息，因为你的人生不再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这是第一步安息。接着耶稣又邀请我们学他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怎么样学耶稣的样式呢？这就是要负他的轭，这就是要学他的样式。耶稣请我们把他的轭放在自己的肩头上。轭表示什么？表示顺服。耶稣把人从重担中解放出来，他应许我们的安息是与神同在的平安，不是不要工作、不要劳动。与神建立关系，能使没有意义、充满愁烦的生命变得有方向、有属灵的价值，成了一位基督徒的生活会怎么样呢？没有事情做，每天坐在那里唱诗赞美。新的生活不是没有压力，新的生活有耶稣在帮助我们，所以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这里我的担子是轻生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到底什么意思？ 耶稣是一个木匠，他专门是做这个恶的，是吧？木匠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啊，你这个牲口来了，帮你做这个东西。耶稣做的恶是最合适的，是定做的，是专门一来根据你的牲口的样子大小来定做你这个套在牲口上面的东西。它是调整的，有时候还要调整一下，看看你这个个子比较大，那么你的轭就要大一点，你的个子小，像罗斯东的轭就要大一点，否则不合适会把这个牛这个颈脖子扭伤的。轭都是定做的，这点非常重要，轭是定做，不是这个像沃尔玛可以大批生成，是适合每一个人的。耶稣的意思是，我赐给你的工作，你的生活都是正好适合于你，它不是痛苦的重担。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是经过测量，完全适合我们的。我们上帝的恩典总归是够用的。当你有这种信心的时候，你就开始了平安的生活。你有信心，你不担心。接着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身的。耶稣的担子轻吗？耶稣短短的一生，他漂流，他被人瞧不起，最后甚至被自己的学生出卖，上了十字架，但是他说，我的担子是轻身。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爱中背负的担子是轻身的。奥古斯丁说，除非找到神，就不能得到安息。这是一种动力。为什么说担子是轻身的？因为有爱，爱可以使最沉重的担子变为轻身。当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明白我们的担子是要爱神，同时去爱人。你要充分的感受到神的爱，你这个担子就会变成一首诗歌，就变得轻身。轻身就表示美好。耶稣实际上人生中遭遇了很多讥讽、讥嘲、批评、背叛、谋杀，但是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身的，他超越了，他被神的爱所充满了。虽然在世界上仅仅30年，但是他活得是那样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过平安的生活，你想望平安吗？平安到底在哪里？耶稣说，我做吃的平安和世人的平安是不一样的。最后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耶稣所吃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到底什么平安？耶稣这里没讲出来，耶稣在自己的话里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他只是讲平安，耶稣没有讲这个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跟世界上的平安是不同的。我现在最后要请问你一个问题，耶稣的平安是什么？你们谁能够回答出来？有讲，这才重要了。你到现在如果还不知道耶稣的平安是什么，耶稣留给你的笔遗产，一笔非常大的遗产，你还不会去享受，你多可怜。你知道吗？耶稣留给你的平安是什么？回答啊，罗斯东，唱歌的平安。那不会唱歌的人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出经文，这些经文才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没有讲，耶稣留给他的门徒来回答。他有一个很好的门徒，那就是保罗。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4节回答了这个问题，回答了我们今天 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注意括号原文什么，原文是什么？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如果你看看英文，和睦两个字什么？ Peace。 Peace 什么？叫平安。因他是我们的平安，耶稣留下平安给我们，这平安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他就是我们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不是你努力的结果，不是你要去教育自己、控制自己，你心里怎么样去对待。今天这个世界提供各种各样的办法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做，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这平安就是他自己。当你把耶稣请到你里面，这就是耶稣的平安，也成为你的平安。你有了这位耶稣，你还要顺服他，你还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第一步，接受他，这是平安的开始。第二步，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平安就能够在你的心里产生作用。当一个基督徒有真正的平安的时候，他就可以面对风暴，他可以面对人生的考验，他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享受这真正的平安。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啊，你们心里面有没有平安？